讲到这个门徒，其实我是做一系列的门徒的讲道，作为主的门徒的讲道，当然我不可能在这几个月里面讲完，所以我是挑选了一些的课题。那今天讲到我们就是要如何去跟从主，作为神的门徒，作为主的门徒，如何跟从主的脚踪，那就是要神的话语啊。我们先来念就是几节的经文啊，有一共是17节吧啊，是先从诗篇119篇来开始啊。或许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啊，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之乐，我不忘记你的话。另外一节就是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说信耶稣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要一心的以信心来回应他的大爱，回应他的呼召，他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回应他，来跟从他。当然作为门徒入门，作为入室之弟子哈，就是要什么呢？跟从师父所讲的，主吩咐我们的一切话，我们就要遵行来做啊。那么怎样去顺服呢？我们上次讲到呢，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走一条不归的路，这个叫成为门徒。成为门徒就是走向一条永远不回头的，对吧？纵使我们有软弱，但记得啊，如果弟兄姊妹你软弱的时候呢，记得这一点，就是我们成为主的门徒，一生都是主的门徒，要赶快回头啊，因为呢，这个方向，做主门徒的方向，永远就是如此，背着十字架，没有了自己，没有自己的一切的理想，一切所过去想要成就的事情，吊诡的来说，你把它奉献出来，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反而会得着，对不对？反而如果你抓住要成就一切你想做的事情，对不起，没门，你完成不了，你达不到你的理想。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背起十字架，你要被钉死，你是被定罪，被什么呢？被判死刑的一个人。判死刑的一个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没话说，对不对？我觉得还是需要你们坐前面一点，好不好？我觉得你们太远了，太遥远了。我希望能够跟你们多沟通一点。来，坐前面，你看一排、两排、三排都没什么人啊，坐前面，坐前面啊，那么亲切一点，好吧？坐亲切一点了啊，除非你有特别需要啊，要进出啊，要上厕所什么，就可以坐旁边一点。但是呢，尽量啊，以后有几件事情。第一，来到礼拜堂，那么弟兄姊妹在这边练唱也好，做什么好呢？ 尽量啊保持安静好不好，因为他们也需要一些好的环境来锻炼一下，准备一下这个敬拜啊。我常说敬拜神不是唱两首歌三首歌啊，敬拜神呢是以神的灵一种的在他的宝座前五体投地的跟他一个非常亲密的那个交通啊，以致你感到那个庄严非常严肃的那一面啊，不是来到礼拜堂嘻嘻哈哈啊，好像好几个月没见，好几年没见啊，什么话都谈，我们有机会谈好不好？就是做礼拜，除非你真的有事要谈，到外面谈了之后才进来，不要在礼拜堂里面叽叽喳喳，我很不习惯啊，在礼拜堂里面呢，一个严肃的地方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太吵了，因为我很享受。赞美敬拜啊，很享受呢。那些弟兄姊妹在上面带唱诗，虽然只是在练习，但是你都感受到那个神的同在，你知道吗？这是在至圣所里面的那个敬拜，所以来到礼拜堂，安静好不好？啊，这是我一个要求，安静的等候做礼拜的时间啊。特别我知道那个音响呢会，在当这个。练诗完毕，他们我们祷告了啊，坐下来，然后开始有一段那个视频，对不对？非常优美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享受那个视频，还是你视而不见，没有听进去啊？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啊，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啊。第一点，第二点，我要求有弟兄姊妹坐前面啊。我基本上到礼拜堂去。虽然有些时候不是我自己的礼拜堂啊，因为我有时放假啊什么呢，到别的地方去我做礼拜，我最起码呢是选中间的位置，不会坐在最后啊，因为坐在前面呢也可以啊，有时我会选择坐前面，但是通常都会坐中间啊，不会坐到最后那边，除非有需要啊，比如说你身体不大健康啊。需要进出啊，那么你不要坐前面搅扰别人，对不对？啊，这个是大家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做礼拜真的不是来聚会那样简单啊，不是来见见老朋友，好几十年不见，还有很多机会谈，好不好？啊，这个我希望大家如此。你可以打一个招呼，然后就坐下来安静自己。啊，有什么需要谈，到外面去谈，让这个地方清静起来啊，预备我们的心啊。啊，我自己呢就坐在前面啊，预备好要做的东西，然后呢，祷告要讲的道啊，就在里边祷告啊。今天神要我讲些什么话，都要预备好啊，圣灵在当中来动工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如果你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太忙了，你脑子里面没有上帝啊，只有什么呢，等一下去哪里吃饭啊，等一下干什么的啊，等一下做什么的，哪里有大减价啊，哪里好便宜货可以捡，那么你就不能专心来敬拜神，好吧？这个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安安静静，如果你真的要用手机来做什么啊，可以安安静静做啊，不要影响别人啊。那一生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啊，走一条啊不归之路。然而我们说这条不归的路要怎样去走呢？往哪里走呢？谁能够给我们指示呢？当然就是按照神的话，主的话，他是引导我们一生该走的路程，而他的话呢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啊。刚才诗篇119篇105节把它背起来好不好？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非常重要。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非常重要啊！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主题：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个还有一些经文也是要把它背起来啊，就是119篇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来一起练。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弟兄姊妹，一定要把神的话语 最基本的把它背起来。为什么呢？我们说好像一个打功夫的人，他的武功高强啊，不是他忽然间发生的啊，他是已经练好了，而且呢隐藏在他里头呢，随时可以什么发挥的，对不对？当敌人来的时候，他如果是他用剑啊，他就剑就出来了啊，如果他用拳用掌，他就全部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他全部，就他的生命里面，他的血液里头都是如此的。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宝剑，对不对？我们要随时随在能够用上神的话语来抵挡恶魔一切的试探引诱，一切的攻击。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棒啊！我17岁半啊，就信耶稣，就开始背神的话语啊，背圣经啊。所以现在我会背的经文大体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一直背下来的，年纪大了比较难背，这个是事实。但是你要什么呢？要记得最起码神的话语的内容啊，最好能够找到经节在哪，出自于哪里，随时可以用上来，那就非常棒了啊。因为不能说啊，当撒旦魔鬼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说哎，稍等稍等啊，等我去翻圣经啊，拿宝剑出来，太迟了，敌人一刀就把你刺死了啊。啊，所以你要随时准备好，敌人来啪啪啪就跟他打过，好吗？神的话语把它背起来啊，也不能说等等等稍等稍等啊，我去问我的牧师，我牧师懂啊。撒旦不会让你有这样的机会啊，随时都要攻击你，对不对？随时一个念头就会攻击你，那你用什么来抵挡呢？你用你自己的想法吗？一定失败，注定失败。神的话语，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都是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你我是谁啊？难道你不比主耶稣还要厉害吗？你可以用你的话来抵挡撒旦吗？不行，对不对？主耶稣用神的话语，我们也要用神的话语把它背起来。一起来，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是诗篇119篇的第11节。神的话在整篇诗篇里面呢，特别是诗篇119篇里面呢，前面我们读了16节，里面讲到神的话的代名词有什么呢？比如说律法、法度、道啊、训词、律例、命令、判词、话、典章等等啊，这些都是讲到圣经里面的话，神的话语啊。这次感谢主，我们今天呢不像古代的人啊，需要怎么说呢，先知来告诉我们，对不对啊？不需要什么祭司来告诉我们上帝怎么说啊。古代没有圣经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天使来报告啊，对不对？然后呢先知来传说啊。今天我们不需要先知，不需要天使来告诉我们，我们有一本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好好练念这个圣经，好好研读圣经，以致我们掌握神的话语。因为呢神已经白白啊这样的恩待我们，赐给我们他的话语、他的命令、他的判词等等啊，啊里边都有不同的意义，不过呢都是从神而来，好不好啊？简单来说就是要教导我们走当行的路。刚才读了啊，我们要把它背起来。105节，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就取了这个脚前灯、路上光作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脚前灯是什么呢？好像我们古代中国人的提的灯笼啊，现在没有电筒啊，那个时候没有电筒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大照明灯，没有啊，都是灯笼，手提灯笼，对不对啊？你看那些古代的戏，古装戏都是如此啊，咚咚咚，拿灯笼出去看看啊，那个灯笼，那灯笼有一个问题，它照不远，它只照我们脚前指车的那个路段，对不对？你走一步照一步，你走一步，那跟着你走的灯笼是跟着你的， 在前面，或者说你跟着那灯笼，但是你也提着灯笼，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掌握神的话语。当你走的时候，你的神的话语在哪里？神的话语在哪里？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哦，掉下去了，不小心哈，因为看不见，对不对？感谢主，有灯笼，灯笼照了啊，一点点的光。哎，小心，小心，不要掉下去，不要掉下去。有坑啊，有茅坑，哎呀，对不对？塌下去完蛋了。所以那个灯笼，脚前的灯就是什么呢？神的话语是一直在你的手中掌握，你人生的每一步都在神的话语的引导底下，你掌握神的话语，一直在走人生的每一步，好不好？啊，告诉你旁边的人，让神的话语带领你每一步啊，告诉你旁边的人，让神的话语带领你的每一步啊，带领你的每一步，每一步啊。啊，这个是脚前的灯啊。那么路上的光是什么意思呢？路上的光是一整条街道里边呢，啊，古代啊，不像现在啊，很多路都有路灯，对不对？但古代的时候呢，可能是多少米以外就一盏路灯，遥远的地方乡村里面那盏路灯，这条路呢，我就拿着灯笼，挑着灯笼。一步就不走，但是呢，那个方向肯定是那边要回家，回家乡的路，明白吗？晚上你走的时候呢，你不会迷路，因为远远的地方有一盏灯，啊，这个叫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意思。所以感谢主，脚前的灯是每一步、每一个时刻你都需要。这个路上的光啊，这个路上的光是讲到那个方向。以致你不会走错方向，所以人生有大方向，人生也有每一步，就是这样。大方向要按照神的话语，每一步也要按照神的话语，没有其他方法。不要想着我可以靠我的朋友，靠我的父母，靠我的什么呢？这个网络啊，网络现在很多，现在有 AI 啊。可以说是一输进去什么答案都有啊，这个是很方便的一个时代，方便的一个世界，一个时代。但是如果那些资料你拿到手上，你可以取得的资料与神的道背道而驰怎么办呢？完了，对不对？完了。所以这个时代越进步，我们基督徒的挑战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因为太多的资讯啊，我们如果自己掌握不了神的话语，我们很容易很容易就会什么呢？走歪了，走偏了。真的，我自己也看网络文章啊，看视频等等啊，我也听一些讲员讲道，从他们身上来学习，一翻一点，哎，发觉到这不对劲了，就把它关了，明白吗？一看，哎，这个可以听啊，这个人可以啊，等等，怎么知道呢？就是因为我有神的话语去分析。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神的话语去分析的时候，你说，哎，这个讲得很好，你就听了，一直跟踪了，对吧？一直跟踪去听啊，听啊，听啊，被洗脑了，结果呢，没有想到那个是异端，市面上太多太多这样的异端。曲解圣经、乱解圣经的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所谓的教会也好，机构也好，都有。但是你如何去分辨呢？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有疑惑的时候都会来找我，牧师你看一看这个网络啊，这个网站或者这个视频啊，这个 YouTuber 所讲的合不合适，合不合适我们啊，适合不适合我们去听去看。我就会稍微看看，哎，这个可以啊，哎，这个啊，啊，一些我认识的，我就啊可以啊，一些啊啊，再听清楚一下啊，不要随便就点进去啊，要听清楚啊，这个不行啊，明白吗？所以一定要懂神的话语来，大方向，小每一小步都需要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不能缺少神的话语， 不能缺少这个指引。那讲到神的话语，第二大点呢，我们要讲什么呢？有什么好处呢？刚才我讲的就是一个例子，你分辨什么正邪对错，这个偏离神的道，按照神的道，这些东西你都要已经什么呢？就是按照神的话语去分辨啊。那么保罗就对提摩太这样说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边我们有几点要看的啊，要看的几点。首先呢，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所启示的或者揭开的，英文叫做 breath， 就给予生命啊。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用泥土造人，然后 breath 给予生命，明白吗？那个就是同一个字同一个词来形容上帝借着圣经的话语来什么呢？给予我们什么属灵的生命。所以道成文字是圣经的真理，上帝的道成了文字，是有上帝的生命在里头。所以圣经跟外面的书本有什么不一样？圣经是有生命的， OK？ 外面的书籍，你买到的书本经典什么都好，没有上帝的生命在里头。你要记得这一点不同的地方啊，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圣经的道是有生命的，因为是 God breathe into it， 上帝把他的呼吸吹进去，借着文字，上帝的道在文字里面，有上帝的道在里头。你明白那个不同吗？明白啊？啊，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读圣经啊，他们是拿圣经当着文学来读，里面有没有文学价值？肯定有，因为老实说里面的文学价值多的是。有没有科学价值？有啊，譬如说空气有没有重量？圣经里面老早就讲了，几千年前了，空气是有重量的，以前人不知道，后来研究了科学了才知道空气是有重量的。那圣经早就有这个提示啊，这个科学研究天上的这个星辰啊，什么呢？宇宙万物啊，地球是一个在这个宇宙当中是漂浮的一个观念，圣经里面早就有了。OK， 这些东西就是有没有科学价值？有，文学价值、科学价值，有没有哲学价值？有，有没有心理学价值？有，啊。这心理学，讲到心理学里边呢，太多太多的祝福啊。但是有一点不一样，这个特别一点就是，所有的这个整本圣经里面的启示是有神的道在里头，是有生命，神的生命在里头。OK， 是上帝呢 breathe into it 啊。所以不单是感动人的东西啊，你不要看圣经看看哦很感动，就 stop 在那边就停在那边。而是什么呢？让这生命的道进到你的灵里头，深深的扎根，影响你整个生命的动向，整个生命的那种人生观，你的看法，你这个整个人做事的方法全部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在里头，好吗？啊，这个点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保罗说，教训，教训是什么呢？教训是增加人对训诲的认识，英文叫 teaching 啊，就是很多的教导，你看到很多父母教导孩子，这个老师教导学生等等啊，那么这个就增加了知识，但是这个知识里面呢是训诲，就讲到人生的一些的，不单单是知识那样简单，而是所谓的 teaching， 这教训呢。这训诲呢，就是讲到所有能够影响你的事情，所有能够影响你生命、你的想法、人生观的事情，就讲到这个教训啊这一方面啊。还有呢，读者， 读责是什么意思？ Rebuking 是讲到督导跟责备。神的话语当你读的时候，他会责备你，然后呢改变你，对不对？然后你就改变你的方向，你的人生的那个整个方向就改变了，叫督导。责备跟督导，神的话语就是如此，一个生命的带领。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语，使我们呢知道我们走错了，想错了，对不对？讲错了，我们言语行为思想有什么错误，从哪里得着指示？别人吗？父母啊？会有，会的啊，父母会教你啊，你的老师会教你，但是有些时候他们也教错了，对不对？他们也教错了，因为你知道，你年纪越大的人就知道，以前很多东西是教错的，方法错了啊，观念错了啊，可能以前的人男女不平等啊，什么重男轻女等等，都会从他们的教导里面灌输出来啊。以前我们的这个长辈们就说啊，哎，女的嫁出去就水泼出去了哈，这种观念是完全是传统文化里面的一种产品。但对圣经来说，神的教导是如此吗？当然不是啊。所以你看到读者改变一个人啊，就是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另外保罗说啊，使人归正，英文叫 correcting， 使人从错误的走向啊，错误的方向走向正确的道路啊。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例子，对不对？就是使人归正啊 ，correcting。还有呢，教导人学义啊，这个要注意了。教导这个教导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啊，这个教导呢不是单单一个 teaching， 一个我在这边教大家，不是。而这个教导里面真正来说是一个 training， 这个 training 呢，就是帮助人重复的锻炼的意思。如果我今天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要如何如何，那你回家忘记了啊，下个礼拜也没有用了，明白吗？那不叫 training。然而，如果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好，我们现在就试一下啊，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一直在重复，重复又重复，叫做 training， 一直到你已经习惯了这个 training 啊。我是有教这个唱歌的技巧了啊，我是有学过这个唱歌的技巧，如何呼吸啊，运气啊，发声啊，怎样投入啊等等啊，这个我是有教的。而教的过程当中是一定要 training， 一直到一个地步呢，你的呼吸啊，那呼吸呢都有一个正确的呼吸法，到一个地步你就自自然然会用这个呼吸法，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呼吸，这个 training。 以前不懂，以前我们呼吸的时候，哎呀，对吧？我以前我们呼吸是这样，那个不是唱歌的呼吸法，真正的唱歌的呼吸法是，哎，肚子会胀的，吸，唱歌的时候呼出去，唱啊，就呼吸跟唱歌投出的声音等等呢，都要去 training 到一个地步。你几时会这样做呢？已经会了，明白吗？因为已经成为你的习惯。这个 training 的意思，这个 discipline 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指导你一个过一个纪律的生活，一个有纪律的生活，一个什么呢？习惯成自然的一个生活，随时随地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去投入，去思想，去思考，去连你的话语讲话的那个艺术都成了神的话语的一个出口。这个是需要训练的。 OK 啊，我讲过我去传福音，我信主之后第二天就去传福音，但是我不会啊，怎么办？Training 一直 train 到我，哎，思路怎样想，那个几点我要讲的，如何把第一点讲得好，第二点讲得好，我就 train 到我现在随时随在我都会向人传福音啊，都会用四点或者五点来传福音。为什么呢？ 已经滚瓜烂熟了，已经在里头了，因为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不需要再想了，都会能够流露出来。这叫 training， 好不好？ training， 所以你要接受这个 training。 教会要提供给弟兄姊妹 training， 就是所谓的教导啊，所谓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培训啊，中文用培训更加贴切，陪你一起训练，以致你培养起来成为你的一部分，随时随在都可以用出来啊，这个 training。 好，还有什么呢？叫属神的人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三样，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属神的人就是属于神的儿女的人，我们都是属神的人啊，除非你还没有信主。信得主吗？有谁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赶快信主啊！赶快信主，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呢，你就是属神的人，属神的儿女，你是主的门徒。得以完全什么意思呢？完全不但是有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主耶稣你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们什么生命的主啊，成为我们救主，还有什么生命的主，对不对？你有没有让耶稣做你的救主？有，就做神的儿女了。但是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的主宰？哎，那不一样，对不对？生命的主宰不一样哦。救主救我们上天堂，我们大家都喜欢，谁不想上天堂？我们都喜欢。但是说主耶稣做我的主宰，那另当别论了。为什么呢？哎，我走到哪里，主耶稣跟着哪里，我做什么他都知道。哇，他要主导我，那可不行啊！很多人就拒绝耶稣做他的主宰。但是今天我们要诚诚恳恳地跟耶稣说，你是我们的主，生命的主，救主。好了，还有什么呢？还不够。还有什么？道成文字的话语。刚才我讲了，神的话语是有神的生命在里头，所以当你背圣经、读圣经、揣摩圣经、应用圣经，那是什么？是神话语的道，生命之道在里边什么给你运作了。好像一辆汽车里面呢，现在是电动车了啊，现在很多车是电动车，但以前多数的车还是柴油车、汽油车。你车能够走是因为里面有那个活力，那个汽油，那个动力，对不对？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人生生命里面的动力，这叫完全。你单单信耶稣，成为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上天堂还不够。第二，你要让主耶稣做你的主导、主宰，带领你一生啊，引导你的生命。第二、第三什么呢？让神的道，这生命之道，成为里面的动力啊，也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语，使你能够有动力，活出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出来，生命的见证。当圣灵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有什么？得着权柄做见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个见证从哪里来？从神的话语，使你的生命改变，从你的言语改变，从你的思想改变，对不对？你就有办法为主做见证，否则的话你怎么做见证呢？别人看到你都跑了，你还做见证吗？别人看到你都闪了，还做见证吗？你的邻居看到你都不敢看你了，还做见证吗？你的邻居看你就把门关上了，还做见证吗？你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或者不要讲邻居了，你回到家，你的配偶都不想跟你讲话，你还做见证吗？你回到家，你的儿女都不听你的话，你还做见证吗？你明白吗？做见证就是生命的改变。你身边的人会感受到你被神的话语完完全全 被神的话语融化，你的生命里面呢，充满着神的道，充满着神的生命在里头。这叫什么呢？以致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为生命得改变，带来正面的影响。这就是你的生命的见证啊！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行各样善事，不是单单捐一些钱帮助穷人，行善事不是单单做一些好的事情啊，带人过马路，这些不是，那都是行善事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生命的见证。如果你的朋友看到你都不想见你，你没有见证；如果你的亲戚朋友看到你来就躲起来，没有见证；你的家里面，你知道你的第一个教会在哪里啊？你的第一个教会在哪里啊？澳亚基督教会还是哪里啊？都不是。你第一个教会就是你的家，你的家就是你第一个教会，你的会友就是你的伴，比如说你家里面的伴侣也好，孩子也好，总之你家里面的成员都是你的会友，每一个人都是牧者。你不要以为只有牧师做牧师啊，牧者啊，都是牧者。因为什么呢？别人都看你啊。特别是如果你家中还没有信主的人啊，有很多家庭成员还没信主，他们都在看你，这真的啊，你要小心啊，他们都在看你啊。你说信耶稣这么好是吗？我才不信，看那个人，对吧？我们传福音，我们就说，我传福音啊，经常传福音的时候问那些人啊，真的吗？信耶稣这么好吗？我隔壁的就是讲他信耶稣的，他的什么意思啊？没有见证啊，明白吗？所以神的话语改变人的生命，全备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非常重要的啊。好了，我时间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要讲，先讲一讲啊。这个简单来说啊，阅读神的话语呢，是面对很多问题了，所以我用这个主题叫万重山千层浪啊，太多的问题了，太多麻烦了，就捡几个吧。我们常说没有空，没有地方，没有空，没有时间，没空，没有时间，对吧？忙啊，什么就什么没事也忙，不知道忙什么，就是没有办法拿出时间来，这常常的借口。没有空间，太吵了，没有地方可以聆听或者读神的话语。我很快就要讲这些，但是你们自己回去揣摩，这是不是你的借口呢？第二个借口，没兴趣，对不对？没兴趣，看连续剧有兴趣，八卦新闻有兴趣，对不对？去谈天说地有兴趣，年轻人喜欢去看球赛有兴趣，东南西北都可以谈，神的话语没有兴趣，这是很多人的借口。很多人告诉我，我一读神的话语，一读圣经我就要打瞌睡，一听牧师讲到我就打瞌睡啊。所以如果你睡不着，你就听牧师讲到好了，这样容易打瞌睡啊，心理障碍，没有兴趣。第三个呢，也是常见的，我看不懂啊。谁叫你看得懂所有东西啊？我们只要看得懂，看得懂的地方，要懂的地方就懂了就好了，不懂的地方留在以后慢慢查，对不对？都是这样。我们参加查经班啊，都是从不懂慢慢查，自己查，跟别人查，教会的团体来查，讲员在讲啊，你就慢慢学，对不对？所以看不懂不要成为一个借口，你要总是要去读，读一点点，慢慢慢慢去累积。第四个什么呢？第四个障碍比较严重的就是我怀疑圣经。当你怀疑圣经的时候，那就要真的是求主怜悯，你要祷告，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怀疑，一怀疑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想，或者我们读的时候有另外想法啊，错误的想法啊，想着呢怎样去辩驳啊，怎样去推翻等等，这些都是阻碍，好吧？好，现在讲一讲怎样去研读神的话语呢？我给大家，你可以如果有手机可以拍下来啊，这个几个方法，我讲了三个很简单的方法，手机可以拍下来，或者说你做笔记也好。第一个方法呢，叫做六合眼睛法，很浅显的一个眼睛法呢，我们学到的，你要问六个问题，叫做六合，合是、何以、何处、何时、何人，然后如何。英文呢就是 what, why, where, when, who, how, OK? 很简单，你读譬如说创世纪第一章啊，神创造这个起初神造万物，对不对？那么什么事情创造 ,what, 创造，为什么创造啊，那个圣经里面就要慢慢找啦，当然是为着神的荣耀，你慢慢找出来为什么神要创造。有人说神创造万物创造人类是因为他寂寞，有没有这样，有没有人这样讲啊？有人这样讲的啊，神太寂寞了，所以造了这个人类陪他，需要吗？所以我们要找出为什么神要创造，从哪里创造开始我们不知道，你就放一个问号，不知道可能就是宇宙的某一个端，某一个地段我们不知道，但是有空间，还有什么何时、时间，几时开始造呢？就从造创造天地的那一刻开始当然你可以读，比如说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那就有讲伊甸园，对不对？地点是在伊甸园，何时呢？就在人类被初被造之后，有男有女，亚当夏娃第三章里面讲到呢，他在伊甸园的时候，天起了凉风可能是傍晚的时候吧。不知道啊，你可以这样就是问一些问题，谁呢？何人呢？有亚当，有夏娃如果第一章是有上帝、圣灵，对不对？好，如何？那么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是如何堕落的？撒旦是如何试探他们的？等等，如何如何你就可以问这一系列的问题，好不好？这是很简单的查经法，可以个人自己做，可以一个小组做，这是第一个简单的方法。我只提了三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叫做 Speca 眼镜法，也是有六个项目你要讨论的，就是按照英文 Speca S 就代表了罪恶 sins 罪恶。P 代表 promises 应许 ，E 代表 examples 榜样 ，C 代表的 commandments 命令 ，K 代表 knowledge 知识 ，A 代表 application 应用。你就在研读圣经的时候问几个问题，到底当中有没有讲到一些罪恶我们要避免的，要躲避的，要远离的有没有当中有没有一些应许？神说你，譬如说认罪悔改就必得蒙赦免等等的一些的 promises， 一些应许。有没有一些榜样我们可以学的？譬如说保罗榜样提摩太榜样摩西榜样等等这些榜样有没有可以学习的地方有就记录下来，没有的话就跳过去。有没有什么命令要我们去遵守的？有没有叫我们去传福音有没有叫我们去爱人如己等等这些命令？有没有一些知识，有关上帝的知识，我们过去忽略了一些的知识，有关神的慈爱我们忽略了有关神的这个怜悯，有关神的这个属性里面全能、全知、全善等等无所不知的那些属性 knowledge about God knowledge about 什么什么就是知识方面的，把它记录下来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我读完圣经之后它怎样影响我，我今天应该做什么调整，应该做什么的那个改变，想法的改变，做事的改变等等，影响我的改变，好吧？这六点。 好，再介绍一个比较难一点点的，所以叫做十一简入深奥啊。要深奥一点呢，就是有这个第三个方法呢啊，这个应该是第五点啊，五点不是六啊，那打错字啊。首先看经文里面的上下文，不要断章取义，上面讲什么下面讲什么，那段里面讲什么啊？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是罗马背景、犹太人背景、希腊背景怎么等等等等啊，还古代的背景，这些找一下好吧，翻一下书本来看看啊，哪些词汇一直在重复重复又重复的那些词句代表它非常重要，把它找出来啊。如果主耶稣说你们要去，那个去是很重要的啊，十万名做主的门徒，你们要去，好像一个动力、一个吩咐、一个命令，对吧？那个整个词汇很重要，那些特别的词汇的意义啊，这个去是什么意思啊？保罗说因信称义，这个因信，这个信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称义等等，就把它词汇拿出来再解释一下，找它的意义出来，帮助我们什么呢？作者在这段经文里面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表达什么意思，都要帮助我们啊去了解，好不好？昨天晚上在一个雅各团契里面讲到，这个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神的宝座，然后有使者摊开那个书卷，但是没有人能够开那个书卷，没有人可以阅读那个书卷，使徒约翰就哭了。然后有人问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使徒约翰会哭呢？啊，我就看看圣经里面啊，就找到一个真理。因为什么呢？原来约翰他本身是一个犹太人，他曾经是摩西的跟随者哈，犹太人都是如此，非常爱上帝啊，律法主义啊。那么三年多跟从耶稣基督，成为什么呢？主耶稣的门徒。耶稣颠覆了他的看法，天国的意义已经改变了。OK， 现在来到一个异象当中，竟然是没有人都看到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书卷里面是什么信息，他哭吗？当然哭啊，因为什么？整个生命里面完了，对不对？他从前的做法，耶稣说不是这样的，现在哎，没有去路了，还不哭吗？当然哭啊。这老约翰百岁人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竟然看不见将来的前途，你哭吗？如果是你，你也哭了。感谢主，天使说不要哭。有一位坐在这个羔羊宝座上，羔羊他配得开那个书卷啊啊！这个就是当时那个经文里面的意义。你要去想上下文、环境、背景等等，去考究一下啊啊！最后的结论，你要自己给自己找出。到底他对我有什么教导，有什么意义，好不好？啊，这是我，就讲完了。当然，查经法还是有很多的，我只简单的提了三个。结论：圣经是道成文字，并非普通的文学作品，而是给上帝给人类特别的启示，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啊，大家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圣经这里呢，是方知四海皆准，永不改变的。因为是神的道，永远不改变。人的道理会改变，过去的想法现在不管用了，过去的文化现在不管用了，那神的道永远不改变，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得了这本圣经呢，记得是天书，是上帝上天给我们的书，有生命之道在里头，不是普通的文学作品。你要珍惜圣经，好好念圣经，好好研读，贴切的应用里头啊，不要错误的应用。好了，问几个问题：你有眼睛的这个就是经常眼睛吗？如果没有，是不是愿意从今开始啊，回去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啊，不用多啊，从简单开始来研读圣经。你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有面对什么问题吗？困难吗？啊，突破它，好不好？啊，有什么喜乐的经验？读了圣经你会跳起来吗？感谢主，我找到了啊！那真理啊，给你一个很棒的一个提醒啊。然后你应用过啊，你用过怎样的眼睛方法呢？刚才我提到三个，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当然有了，好吧？就问问自己。好了， 我们来做一些家事分享。就是余牧师呢仍然在这个营会当中，所以请大家继续为他们祷告。营会应该是明天才结束的。我们也欢迎当中有